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1月4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台海两岸分裂66年后，第一场领导人会谈即将举行。台湾总统马英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将会在新加坡进行历史性的会晤。双方怎么谈？为何选在这个时候谈？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台北、北京、华盛顿还有新加坡的最新反应与分析。那我们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呢是在星期二的深夜投出了这枚震撼弹，他证实了星期六将要在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面。马习会的消息在两岸可以说引来不同的反应，台湾的反对党对此表示了抗议，不过呢一些在北京的居民却说他们乐见其成。那么稍后我们将为您做更多的详尽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就要先来看看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方面呢，在星期二表示欢迎台海两岸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但是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面计划看成是一个转折点还为时过早。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他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t this poi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在于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美国继续坚持以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当然会欢迎台海两岸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拭目以待。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各界也关心马习会是否可能影响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对此，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他在星期二只是表示，美国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他还强调了台海和平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我们继续来听听特鲁多又是怎么说的。
我们欢迎台海两岸近年来为降低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长期的利益。稳定和积极的两岸关系为海峡两岸、为美国和这一地区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以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的步调和广度应该为两岸人民所接受。
那么继续呢，我们就把镜头转回到台湾。马英九将要与习近平会晤的消息在昨天深夜传出以后呢，立刻引发了台湾各界的震惊，朝野的意见可以说陷入了分歧。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台北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毅华来介绍今天的最新情况。毅华你好，毅华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毅华是？
是的，玉文你好。
是，毅华，我们知道今天呢，在台湾可以说是总统府还有行政院呢，各方都是全力的动员，要来为马习会进行说明，还有进行辩护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了，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还有台湾的行政院长毛治国，一大早就到立法院去与立法院长王金平进行说明会，跟我们谈谈这场会谈的情况。
是的，马习会刚在这个新加坡登场的消息一传出之后呢，立刻引发这个台湾各界的这个震惊哦。那么今天一大早呢，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还有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呢，就前往了这个立法院拜会王金平，立法院长王金平，就这个星期六即将举行的马习会呢，来向国会进行报告。那么王金平呢，在这个会上呢，宣读了声明，表达希望这次的马习会呢，能够圆满的成功。那在稍早呢，就是这个下午的时候的陆委会也召开了记者会，向各界说明这个马总统即将在7号前往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面的这个相关事宜。那么陆委会他表示，这是两岸分治66年来双方领导人首次会面，因此格外具有历史意义。那么他也强调，双方的这个领导人呢，将以两岸的这个领导人的身份来进行会面，并且以这个先生来互相称呼。那么夏立言在记者会上他表示，两岸频繁的往来呢，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因此两岸领导人呢的会面将有助于对这个目前两岸的这个发展交流注入新的活水。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稍早在记者会上他的说法。
目 大家都希望能够维持现况，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现况继续巩固，而且希望能够继续深化两岸的之间的交往，所以对于一些味觉的问题啊，也许可以注入一些比较政治上的一些动力在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安排的这个见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我们没有考虑到这次的选举，完全没有。
是的，那夏立言主委呢，他在记者会上他还强调，马英九总统不管到哪里，他都是以总统的身份。那么这次会面呢，最重要的目标呢，他是希望能巩固和平，维持台海现状。那他也说，双方不会签署任何协议或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夏立言他还强调，两岸的交流都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夏立言主委稍早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张志军主任讲，在一个中国架构下还是原则下这个一个会面呢？这是我想中共一贯的用语。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个，在目前宪法的架构之下，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个根据这个九二共识的原则之下，我们安排这样的一个会面。
是的，那么明天一早呢，马英九总统呢也将举行这个中外记者会，来向各界说明马习会有关的这个情况。玉文。
是，我们知道易华也会随时我们发来最新报道。不过今天在立法院的外场啊，我们知道也有许多的抗议民众在外面集结，跟我们谈谈场外的情况。那么场内又有哪些新的发展？
是的，今天这个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党团协商的会议上呢，民进党的立委呢以缺席的方式来杯葛马习会，而台联党团则有三名立委到场来表示抗议。不过呢，在场外方面呢就相当热闹了，有数十名来自多个民间团体的这个抗议民众呢聚集在这个立法院外面，反对马英九和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的会面。那么示威者批评马英九政府在没有预先告知民众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简直就是像是在重演这个去年这个立法院强行通过服贸一样的这个黑箱作业。因此呢，他们就呼吁这个各界呢能够来出来罢免马英九。那么去年领导太阳花运动的这个时代力量执行主席呢黄国昌，他也出来呼吁罢免马英九，以及希望立法委员呢能够在星期六这个马习会之前呢对这场马习会呢的表态。那么其他还有多个这个民间组织呢批评这个马习会是缺乏台湾社会共识，呼吁立即停止。那么还有另一方面的人呼吁这个国民党能够开除马英九的国民党党籍。玉文。
是，那么易华我们也知道，虽然刚刚这个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这个马习会的这个安排完全没有考虑到台湾的选举政治，但是不可否认再过两个月台湾就要举行大选了，很多人都担心这场会面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民进党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的，各界都相当的关注这个有关这次的马习会的消息传出之后将是否会对台湾的选举造成影响。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在今天下午呢也同在这个民进党中常会召开之前呢针对马习会也发表了讲话。那么他表示，他和全国的人民一样都对这个消息感到相当的突兀。那么两岸的领导人会面其实是相当重大的一件事情，涉及台湾的尊严还有国家利益。那么在这个混乱仓促的情况下，让这个台湾人民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他说是有相当大的伤害的。那么他也说，这个民进党他不是逢中必反，而是希望能够在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不设政治前提的原则之下呢，来进行两岸的这个正常交流。那么他也说，就是今天呢，从这个马习会从昨天晚上公布到今天，出现了许多这个质疑的声音，那这都是马总统应该要面对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他蔡英文主席呢，他还表示说，他提醒马总统，台湾的未来呢，不能拿来做选举的操作。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蔡英文稍早在民党中常会上的之前的演讲，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几年在两岸政策上，人民对政府并没有信心，也绝对不愿意看到又一次的黑箱决策的过程。我也必须要指出，马总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国人绝对不会允许马总统在即将卸任之时，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更无权去承诺台湾，更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
是的，各界都认为这个蔡英文这个对于马英九有关者的批评呢，其实说话说的蛮重的。那么除了民进党方面的反弹之外呢，明天预计还会有多个团体，那么台联党团也预计号召其他的这个民间组织到总统府外面进行抗议，因为明天总统府将举行这个中外的记者会，那希望能够向就是马英九总统来进行抗议。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易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那么尽管台湾总统府方面强调马习会有两步，那就是不会签署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易华的报道，许多台湾团体还有个人仍然抗议马英九政府的做法，称他是自取灭亡，同时还呼吁要罢免马英九。为何马习会在台湾会引发这么激烈的抗议和质疑呢？马习会到底对台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来谈谈他的看法。吕副总统您好。
是，王小姐您好。
是，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先来看看今年四月吕副总统您曾经说过，习近平要决战2016，要在明年一举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对照，现在马习会突然宣布要召开，您觉得整个情势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就如您的预测？
是的，我观察突如其来的这个宣布，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它含巩固和平，其实就是为逼迫马政府在卸任之前，或者诱导马政府在卸任之前来这个走上谈判桌，签订两岸和平协议。虽然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说不宣布也没有这个协议，可是酝酿两岸和平协议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喊和平现状，我觉得他们就国共两党会积极在明年520蔡英文总统就职以前，把两岸的现状用国共两党的方式画一个圈圈，所以他会在520以前说这就是两岸的现状，逼迫民进党接受这个圈圈，也就是两岸和平协议之后所谓一个中国，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第三点，虽然极力否认，但是千真万确，选在朱立伦下个礼拜要访美，而且是最近国民党是这个选情初期的低迷，内乱非常的严重的情况之下，那很明显的就是要拉抬国民党的选情，为朱立伦访美的成功铺路，来打击民进党，干扰选举，维持现状，画圈圈，让蔡英文必须要接受。同时最严重的是，今后开始大概国共两党会密集的进行各种的协商，意在明年马英九卸任以前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是，吕副总统，您刚刚提到的三点可以说是国共双方他们的意图或者可能希望达成的目标，但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陆委会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全台湾有81%的民众是支持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可是大家就在怀疑，那为什么在立法院外，我们今天还听到这么多的抗议还有质疑的声音？您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他违反透明。假如很早就告诉，很早有讲说希望争取 APEC 马习会，那么这国人知道就有所期待。但是突如其想，马习会好像没有希望这样突然蹦出在新加坡。所以就是违反透明原则，这是最重要。第二点也是时间上来的太敏感了，因为马上72天以后就要投票，不早一点来进行，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尤其在国民党这个初期的内乱，而且是选情初期的低迷的时候，非常明显是要帮助国民党来打击民进党。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会谈，中国国台办方面说双方是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互称先生来进行谈判，您认为以这样的一个形式，马英九能够和习近平怎么谈呢？
我想我也可以肯定，第一个选择第三国，第二个如果真是说双方互称先生，而且谈判以后呢，立即开记者会说明这个过程，我想我们还是事情已经发生的，我们希望对等、尊严、透明，那么事后接受国会跟民意的监督。
哼，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国民党方面策划了这次的马习会，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要拉抬国民党的选情。那么到底您认为这次的马习会对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对谁的冲击又是最大的呢？
当然对马英九总统来讲，他任内最后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是叫做创下国共对立以来、分裂以来第一次的领导人的见面，这当然是历史性。可是后续的发展，因为台湾的高度民主的国家，人民的这个成熟度很高，现在也这个希望台湾维持主权独立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我想人民是不会允许马英九自己来独断独行，所以他这一次要做给人民做怎样的说明，我想民意是会检验的。那么如果这个让人家怀疑说有任何出卖台湾的言行的话，绝对就会更让他国民党的选情低迷了。
是，李副总统，最后30秒时间，很多人说到历史定位的问题，很多人说这次的两岸元首会可以提高马英九的历史定位，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是，我觉得只有虚幻的人会追求虚幻的历史定位。民主时代是要说做什么事情对人民最有益，如果马英九做的事情是对中国最有益的，在台湾的历史绝对是负面的。那么这是历史检验他的时候，也有人说他虽然长期在台湾，可是心不在台湾，所以我们要看他应该还给他几天的时间，新加坡会谈以后，就怕真正的两岸的互动或者黑箱作业是新加坡回来以后的事情，所以必须国际也好国内也好要严密来监督，因为选情太低迷了，而且选在马英九任期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做任何承诺、签订任何协定，都不为台湾人民所承认。
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马习会的相关进展。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吕副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马习会在台湾所引发的相关反应，美国之音记者也将随时的为您更新报道。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相较于台湾的反应分歧，中国又是如何看待马习会的召开？稍后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习近平与马英九的历史性会晤即将展开，那么相较于台湾的激烈反应，在中国方面似乎要低调许多。中国媒体是如何来报道马习会的新闻呢？习近平和马英九将要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会谈？那么中国的民众对于这次的会谈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介绍今天在北京的相关反应。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很多人说这是两岸分治66年来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中国媒体是如何来处理和报道这个爆炸性的新闻？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中国国台办已经披露了有关这个双方会面的称呼，还有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这样的会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则消息呢是昨天深夜从台北传到了北京，那么当天夜里边呢，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并没有证实啊，你们叫我们这个马习会啊，这条消息，马晓光说，对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态度呢，中方是积极开放，是一贯的。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呢，我们会及时发布。那么这条消息呢，是今天就是刚刚结束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啊爆出的，是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今天就证实，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参加 APEC 期间呢要举行会谈。 中方称呢，这次会谈呢将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那么经过双方的商定，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没有解决的这个前提下呢，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做出的安排。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呢，这个习马会啊，对两岸企业都是一个重要的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中国国家媒体呢已经说了，说双方会谈呢不会以主席啊，中国国家主席和啊台湾总统互相称，而是呢互相称习先生、马先生，这也体现出了啊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避免啊这个外界做过多的解读。我们知道去年 APEC 期间呢，马英九曾经表示希望和习近平会谈，但是北京方面呢婉言谢绝。这次习马会恰逢明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是目前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呢民调领先，那么习马会的新闻显然对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有利好的推动，并对台湾大选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那么习马会的议题呢，北京方面认为呢可能会包括这个南海问题、经济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啊。余文
是，那东方除了议题之外，除了内容大家关注，我们也很关注的是在中国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台湾意见相当分歧，在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的民众呢由于那种大一统的这种思想啊，民族主义的思想，对这条消息呢基本上是表示支持。那么有的网友就说，这是此历史性的突破，我们有幸会见证历史啊。同时呢对习近平呢也是歌功颂德，说这是习大大的首功。有的认为呢，台湾问题要是解决了，那么南海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海军呢将会真正的走向深蓝。有的网友就说呢，对两岸领导人来说呢，总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毕竟呢这是不行的。那么领导人的勇气和魅力和这个魄力呢也是至关的重要。选举政治的输赢固然很重要，但是呢两岸的关系更重要。有时候呢历史的突破就是一念之差，11月7号历史将永远定格在这一刻。还有网友就赞扬习近平说，习大大牛啊，习大大一小步，两岸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历史。那么环球时报在报道这条消息呢，刺了一下啊，台湾的深绿。他环球时报的网评的文章呢是说，习马会将获得世界的掌声，绿营一些反对声终遭退气。那么他说，习马会呢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支持的一个历史性会晤，台湾的极端主义者最终会遭到唾弃，这是历史注定的。不过呢，大陆也有些网友指出，马英九马上要下台了，那么见面不过是临下台之前给自己脸上涂一点金而已。那么对台湾、对大陆这种会见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实际上呢，他认为是中共怕蔡英文上台，想通过会见马给国民党打打气，以为亮出中共这一张牌以后呢，国民党还能有一搏啊。因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东方。我们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深夜证实了，这个星期六他将在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面。马习会的消息在两岸可以说引来非常不同的反应，台湾的反对党已经表示了抗议，一些在北京的居民呢却说他们乐见其成。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报道。
本周六的习马会是1949年中国结束内战以来北京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首次会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这次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岸双方共同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两位领导人将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台湾总统署秘书长曾颖权星期三就这次马习会向媒体做了说明。
就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等议题交换意见，马习会后不会签订任何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马英九与习近平的会面， 但呼吁马英九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
所以在此我要呼吁，第一，两岸领导人会面必须秉持对等尊严；第二，国会支持任何有利两岸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对话；第三，民意高度关注两岸的关系，希望此一攸关国家发展的对话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圆满来达成。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在竞选2016年台湾总统，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蔡英文极可能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媒体说，马英九政府在如此仓促混乱的状态下宣布马习会，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伤害。
我也必须要指出，马总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国人绝对不会允许马总统在即将卸任之时，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更无权去承诺台湾，更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
台湾正在进行2016年的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执政近8年的马英九总统将于明年5月任期结束。分析认为，马英九在任期内实现两岸领导人的会晤是马英九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不过，一些反马的党派和团体对此不以为然。几个月前刚刚成立的时代力量党组织，大约100人在立法院外进行抗议。
马英九在台湾的历史地位已经够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无能，他就是一个滥权，他就是一个对不起台湾，他就是一个对不起人民、不是格的总统。这个历史地位老早就被写下来了，去跟习近平会面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对于这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北京的民众则乐见其成。
应该是海峡两岸统一始终在这个方面以后有包括贸易的沟通以及这个人文文化的沟通，包括政府之间的来往，相对是这些年以后非常的频繁。其实大陆也好，我觉得还是说那个台湾的民众也好，都期盼着有一天以后能够两岸相互的这个有一个正常的一种交往。
这会被解读成一个国际场合，所以他有他的顾虑。那如果在新加坡的话，我觉得也是次佳选择。在台湾人民来看的话，不算是低调，不算是降格，总比在金门会好一点点，或比厦门会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案，两边领导人都有做让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由尼亚播报。
那么谈了多年的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晤真的要来了，作为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首次会晤，马习会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但是会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效，对两岸的关系，甚至对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到节目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李士满大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我们来欢迎他。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王教授，我们看到这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但是却在会议的召开前4天才突然间宣布，为什么呢？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呢？
是的，我相信我跟大部分人都一样，对于这个消息的来临的话感到非常的意外。其实讲说意外的话只是说它的速度和它发布的方式，但是至于说到会有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件事情本身的话，我倒不意外。我意外的是说双方都显然做了一些让步，比如说对马英九来讲的话，他曾经讲过两岸事务的话要先缓后急，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那两岸交往自从他当了总统之后2008年到现在7年多，所谓这个容易的部分的话几乎都已经谈完了，那两岸现在显然是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所以两岸领导人的见面的话似乎要为这一个停滞不前的关系注入一些活水。那在习近平那边的话，中共领导人他们这次也可以说打破了很多的禁忌，因为过去的话他曾经讲过说只愿意跟台湾的领导人以党对党的负责人的身份来谈， 现在马英九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主席，所以这是突破了第一个禁忌。第二个禁忌是不在国际场合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是特别选在新加坡，甚至于比去年选在北京的这个 APEC 的会议的旁边来谈的话，这个可能更有意义。第三个禁忌就是说，这互称为是先生哈，然后他们各自的话可以对国内的观众交代说是以双方领导人的身份见面，这个也打破他就是对台湾这个对等的一个禁忌，所以可以讲说是所以说在主权上不承认，但是在治权上的话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功效。
是，那么王教授，虽然像您说的这次的会谈马习会打破了如此多的禁忌，大家更重视的是它实质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记者说也有可能谈南中国海，也有可能谈两岸和平，到底您觉得这次的会谈双方能触及到实质内容吗？
两岸领导人第一次66年以来的会谈当然是举世注目的大事，但这件事情本身来讲的话，领导人能够见面的话就有助于双方的关系。那刚才有嘉宾谈到说是否会有历史定位，我觉得这个需要观察，因为如果说这个的会面能够促成两岸关系的改善稳定而且和平的话，那这就会有具历史地位。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见面造成了这个台湾政局的纷扰，甚至于对选情有这个无法预测影响的话，那这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我觉得两岸领导人见面的话，倒不需要说谈出很多很具体的结果啊。那因为他们本身见面的话，就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象征的作用。如果说要交换一下意见可以，比如说。
好，是王教授。嗯哼，是您说。
在目前台湾这个氛围之下的话，似乎要谈这种黑箱作业的话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会为台湾的民意所接受。
是王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们要来看一个关键议题。我们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下个礼拜要到美国来访问，那么现在呢，美国与中国之间又因为南中国海的问题，很多人说形成了一个对立。在这个时间点上，台湾选择要与中国来进行这种首脑会晤，有没有可能担心会影响美台关系，对美中台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吗？
毫无疑问，在两岸的关系和解过程中间，美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这是两岸的人民哈，两岸的中国人的话，他们的首脑之间的一个智慧。但是不要忘记，千万不能够给美国他有重大的利益，给他一些意外。那么马上来的这个选举的话，对美国利益也会有所影响。所以我相信美国对于这次首脑会议的后续发展的话，应该是相当密切在注意才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李士满大学的王威正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习近平与马英九星期六将要在新加坡会晤，这也使得新加坡再次成为了所谓两岸高层会谈的圣地。习近平选择新加坡有什么意义吗？新加坡为何积极要扮演两岸的推手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电话连线为您进行分析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教授郝晓明，郝教授。郝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是，郝教授，我们看到台湾的陆委会方面说，这是中国方面选择要在新加坡举行这场会面的，习近平为何属意新加坡呢？
这个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93年的汪固会谈就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除了这个93年会谈这个原因之外呢，本身是大家知道是在这个大陆和这个我们两岸三地之外哈，华人最多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华人在基本上在华人执政。那么这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啊，当然中国大陆台湾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去几十年间哈，这个尽管新加坡的这个外交真正的外交关系是在两岸之间不断的徘徊，但是从两边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他既然习近平本身是说他和马英九的会见应该说是大陆和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见面，那么这个两个最高领导人见面当然在自己的本地或者是到一个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太合适。所以新加坡处于一个，第一个它是一个华人， 啊，作为领导的一个国家，同时他在历史上呢已经在这两个大陆和台湾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这是习近平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了。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您刚刚也提到，从1993年的孤汪会到2015年现在要举行的马习会，新加坡可以说见证了台海两岸的一系列的重大进展。为什么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新加坡又如此的积极要来投入担任两岸的中间人呢？您的看法？
因为这个本身我刚才讲嘛，就是说新加坡，比如说在这个，其实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假如在新加坡没有建国之前，那么在新加坡的华人本身他们自认为都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了，所以基本把自己看成华侨。那么后来当新加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些人变成新加坡人之后呢，但是他仍然同大陆和台湾都有这种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毕竟大家是这个血浓于水嘛，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新加坡一直是非常注重跟这个大陆或者是台湾这种关系。在早期来讲当然是跟台湾啊，直到今天新加坡的部队的训练还在台湾举行。
是。
那么当然这些年跟中国的这种经济啊各方面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新加坡同台湾的关系也包括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那在中美之间呢，这个新加坡就像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一直采取一个非常中立的立场。那么这个立场对过去早期来讲，在这个台湾和大陆相对来讲交流不太通畅的时候，那么新加坡扮演了一定的就是中间的角色。那么到今天为止，这个其实大陆和台湾的这种交流沟通已经非常普及了，有各种渠道。那么新加坡现在只是提供一个中立的地方而已。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郝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马习会的最新发展和相关的反应，美国之音的记者团队也将在未来几天持续为您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6.5大关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18大五中全会上下达了指令，未来5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应该低于6.5%。我们该如何来评估这个新的数字指标呢？那么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下面继续通过 Skype 连线为您邀请来到节目现场来进行分析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钟博士，我们来欢迎他。钟博士您好。
你好。
是钟博士，我们就先来谈谈啊，您对于中国在未来5年要维持这个经济增长率6.5%这样的一个数据，您感到乐观吗？为什么呢？
我觉得关于这个6.5%的目标，其实有2点可能是值得大家觉得乐观的。首先呢是第一是中国政府其实从来都没有在经济增长目标上让大家失望过，因为经济其实是中国政府管制威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即使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政府都会达到他所许诺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未来的5年中国继续维持现在目前的这种以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呢，6.5%的目标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分析做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增长的实际真实增长率其实是远远低于6.9%的，有人甚至说4.4%甚至更低。而未来的5年，其实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政府投资来主导经济，已经第一是首先中国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而中国经济其实也不存在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可以让政府继续投资。
对，
所以目前这个增长模式其实是不能达到6.5%的目标。 但是中国政府他又许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他就要去实现它。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通过经济改革。所以那是不是意味着这 6.5 的目标其实是显示了政府许诺了将来的五年要进行经济改革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那么钟博士，我们看到了从数据上来讲，从破七大关现在到 6.5 的大关呢，当然也有外界很多人都质疑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数据它的确实性。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发改委自己也说，经济增长率其实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一个数据。那如果撇开经济增长率，我们要如何来观察中国经济它的健康面，它的如何发展呢？
对，因为其实关于这一点，发改委的主任徐绍史已经说了，他说他们更关心的其实是收入、居民收入、物价和就业这样的指标。其实这些指标发改委的这个说法本身其实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当前的经济模式其实是行不通的。我们看到的物价上涨，然后工资增长不足，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居民买房困难，这些其实都对中国政府的管制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果接下来要实现这样的 6.5 的目标，中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其实是进一步的推进经济改革，比方说国企的国企改革，然后真正向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去转变，否则的话这样的经济模式呢是不可以实现它原来所许诺的经济增长目标。
是，钟博士，最后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我们要持续来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如何来发展，那么当然同时我们要关注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对全球所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看到今年八月份的中国股灾啊蔓延了全球，到底现在中国经济所谓的这种放缓的新常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过去几个月以来其实有很多的负面消息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股市，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经济衰退本身，或者也不在于股市危机本身，而在于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处理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比方说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以及对政府的这个强力的干预，这些其实都让大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心是产生很大的动摇。
嗯，
比方说 IMF 现在决定暂时先不把人民币纳入它的特别提款权，或者 MSCI 现在也暂时决定不把 A 股纳入他们的新兴市场指数，这些其实都对习近平来说是上任前三年以来的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是不是中国现在提出这样的目标，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了他原来的过去三年以反腐为主导的模式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些其实在对于国外、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停步不前其实才是他们觉得最对全球经济有最大影响的，而不是经济问题本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企业研究所的钟伟峰钟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稍后回来，就在美中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陷入紧张的时刻，中国海军军舰这个星期抵达了美国佛罗里达访问，记者方冰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一架俄罗斯运输机星期三在南苏丹坠落，事故造成了机上还有地面上一共有41人遇难。机上当时载有机组人员、乘客大约20人，其中有2人幸存。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政府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媒体表示，飞机坠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它的起飞高度不足。东盟星期三在马来西亚举行了国防部长会议，并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此前中国进行了游说，说服东盟防长会议不要在联合声明里提到南中国海争端问题。星期三参与会谈的除了东盟十国以外，还有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东盟防长会议 与其发表联合声明而不提及南中外海问题，还不如就不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表示，美国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南中国海巡航，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卡特在出席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之后还表示，该海域的新发展是填海造岛还有军事化。美国海军最近派出了军舰前往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结果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那么虽然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紧张在升高，但是美中的两军交流看来并没有停止。就在这个星期二，有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舰艇驶入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梅波特军港，展开了五天的友好访问。记者方斌从佛罗里达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二上午，中国海军编队的三艘军舰——济南号导弹驱逐舰、益阳号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补给舰，先后靠岸美国海军第三大军港佛罗里达的梅波特港。
The visit of these
这次三艘军舰的访问，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美国东岸的首次访问。
与杰克森海军准将从航海历史赞扬中国，从海军专业强调水手友谊相比，中国海军编队指挥员、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建勋则将这次访问拔到了战略意义的高度。
正是两国海军迈上了跨越太平洋合作、走向大西洋握手的新台阶，体现了中美提升战略互信水平、构建新型两军关系的大趋势。
美国海军东南区公共信息官安德鲁斯拒绝就这次中国海军舰艇访问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关系置评，也不认为这次访问有任何特殊意义。
Well, this visit is a routine port.
这就是中国海军三艘军舰的一次例行访问。他们在这里基本上是放松一下，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到处走走、购物。
据说中国海军官兵还将游迪斯尼乐园，并于星期四在美国负责接待的硫磺岛号航母上参加为他们安排的乒乓球等体育比赛和野餐。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编队访问，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武官徐南风少将专程从华盛顿赶来欢迎，驻地总领馆组织了很多华人华侨前来迎接。当地侨领刘丽一家颇能代表美中两国数十年民间交往的成果。
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捷成住了十多年了，但是头一次能有军舰从中国过来，这么遥远的路程开过来，觉得很兴奋。这是我们的两个宝宝，双胞胎。
美国之音方斌、杰克森维尔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与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根据全美的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卡森目前已经领先了亿万富豪川普。此前川普在角逐共和党提名当中是一直持领先的姿态。另外呢，在民主党阵营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则是遥遥领先于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新书《瘫痪的美国：如何使美国重振雄风》星期二上市。该书强化了川普将使美国重振朝纲的信息。川普说，他的竞争对手卡森没有担当总统所需的干劲。他说
：“We need somebody with tremendous energy to straighten out the military.
我们需要干劲十足的人来整顿军队、消灭伊斯兰国、纠正糟糕的贸易协议、终止奥巴马医保、推出资金少、效果好的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干劲冲天的人来当总统。我们现在的总统没有这种干劲。”
共和党候选人普遍批评奥巴马政府，并保证推翻他的某些政策。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取笑了那些暗示美国在他上任前形势更好的共和党人。
According to them, everything was really good in 2008.
按照他们的说法，2008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当时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以及无保险人的比率上升，我国无望地依赖外国石油，本拉登依然逍遥法外，这显然是一个被我糟弄了的黄金时代。
Was the golden age that I messed up?
包括当下领先者卡森在内的几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同要求改革电视辩论，其中包括限制主持人提出挑动性问题。
We should have moderators.
我们要的主持人应该对传播候选人的信息有兴趣。
但是这一想法在广受抨击，并且被奥巴马总统取笑后几乎全被放弃。
假如你都不能应付这些主持人，我认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现在距大选还有一整年，共和党阵营依然没有一直领先的人。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却已在民主党方面强势领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尤尼亚播报。
朝鲜方面表示呢，美国需要结束针对朝鲜的核威胁、讹诈还有阴谋诡计，回应平壤最近提出的谈判建议，来正式结束半个多世纪的交战的状态。那么在伦敦接受美联社电视采访时，朝鲜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钟通学，他指责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奉行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并且发出了无休止的核威胁。我们知道中共最近宣布要废除一胎化政策，导致中国国内外舆论是一片的沸腾。那么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移民的中国公民当中，有相当比例的申请人，他们所提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的强制性人口政策。那么随着一胎化走进历史，这一类移民申请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10月29日，中共18届五中全会发表公报，结束一胎化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纽约职业律师李金进说，一胎化解禁之后，美国移民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会对此做出充分的考虑，这有可能会影响部分人士的申请。
政治庇护是自由裁量权，政治庇护如果政治庇护申请者如果他的国家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他是可以不予给予的。某种角度来讲，你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不是彻底的变化。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数据年鉴显示，2013年总共有71000多名中国公民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这些人当中有超过8600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获得了绿卡。年鉴没有公布政治庇护绿卡的具体分类。李金进律师说，在他受理的政治庇护案件当中，有超过10%的申请人选择以一胎化政策为理由申请庇护，远远超过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和性取向迫害等其他类别。
流产的和结扎的在法律这个角度来讲是一目了然的，非常清楚，是没有争议。只要说你相不相信他就流产，相信，相信他就被强迫流产， OK， 好了，法律有那么规定，那个法官就会对政府官员、政府的这个律师说，法律规定了，我必须批。
李金进律师说，受害的事实如果发生在一胎化政策松动之前，或者申请人因生育第三胎而遭受迫害的话，仍然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庇护申请。但是纽约明理律师事务所的陈明利律师认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松动之后，可能会使部分申请人在心理上觉得这个类别的门槛在提高，因此影响申请的数量。
是一个心理上或大或小的一个震慑，说哦，我原来的时候呢，中国只允许生育一胎，我现在允许生两胎了，我以前说生第二胎就要受到迫害，现在我不得不说生第三胎或者第四胎。
在中共宣布废除一胎化政策后，美国国会众议员柯里斯·史密斯说，开放二胎并未改变中国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他呼吁中国政府终止计划生育。VOA 卫视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2015年，香港西藏电影和文化节星期一开始在香港的中文大学举行2个星期，同时呢，他们还将播映许多有关于西藏的纪录片，还有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了讲述关注西藏人以自焚方式进行抗争的题材。我们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 发回来的报道。
从前年开始举办的香港西藏电影及文化节，今年11月2日至11月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期间会在不同社区举办有关西藏的电影首映礼和街头表演。
咁我希望咧系用唔同嘅角度咧去了解西藏，因为好多时喺香港里面咧，或者甚至乎喺国内咧，我哋只係接觸到一啲好非常之政治性嘅議題啦，即係一講西藏就好似淨係自焚同埋淨係講獨立或者係呢啲好政 political 嘅嘢。我係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展覽，亦都俾藏人知道我睇到每一個生命嘅存在。
這一屆有一套電影《西藏戰士》，讲述有关西藏人以自焚方式抗争问题的洛丹南林，记录他几年来为西藏抗争的心路历程。这套电影在11月3日晚上7点与香港中文大学进行首映。导演豆豆坑泽克尔亲临现场跟观众互动，并解答观众对纪录片的疑问。
Yeah, it's a very special event to screen my movie here in Hong Kong, to show it to people who are connected to China,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lso to see the reaction of these people.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You feel it in the audience when I sit there watching the film with them.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and you feel people are touched by different parts.
这次西藏电影节由中文大学学生会和香港与西藏同行联合举办，主办方称举办活动时受到政治压力。
当我筹办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压力，即是由初初我们一早五月的时候申请中文大学，跟着同学不停地被校方去 reject 啊，即是带我们游花园，跟着本来一路都申请不到的。正常我以前做研讨会是很容易的，冇话又有任何难度申请场地，但是今次呢就停了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
他表示最后得到校方老师和本地报社关注事件后，校方才通过申请。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节目最后呢，我们轻松一下，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了。喜欢逛街的人可能都有这种困扰，就是怎么样用美语来说我要退货。我们一块去听听白姐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大 G Sweat 提的话题，就是退货。 I'd like to return this. I'd like to return thisI'd like to return this. I'd like to return this sweater, please. Here's the receipt. 我想要把这件毛衣退掉，这是小票。Why didn't it work out? Why didn't it work out? Why didn't it work out? Why didn't it work out? 为什么不想要了呢？ Sure, no problem. Why didn't the sweater work out? 好的，没问题。为什么不想要这件毛衣了呢？ It doesn't fit right. It doesn't fit right. It doesn't fit right. It doesn't fit right. I love this sweater. It doesn't fit right. It's a little too big for me. 我很喜欢这件毛衣，但是不合身，对我有点太大了。It's defective. It's defective. It's defective. I'd also like to return this charger. It's defective. It doesn't charge my phone when I plug it in.我还想退掉这个充电器，这是个产品，我插上手机之后根本不能充电。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always return the things that you buy on Taobao? What do you say to the sellers when you need to return things?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在1928年失存的第一部迪士尼电影《幸运兔奥斯华》终于在87年后被找到了，我们接下来就带您一块去欣赏，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是在11月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台湾总统府宣布，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星期六在新加坡会面，这是自从1949年之后两岸领导人第一次的会面，这具有什么意义呢？是否代表两岸统一指日可待？而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总统大选将投下何种变数，节目当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此外，南中国海的岛礁争议延宕多年，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终于在上周末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扩张活动的诉讼。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导致美国派出军舰通过附近的海域，重申国际法的自由航行权。海牙国际法庭可能将如何判决呢？而自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法庭的判决？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而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台湾反对党对此表示抗议，但北京的居民却乐见其成。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周六的习马会是1949年中国结束内战以来北京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首次会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这次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岸双方共同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两位领导人将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台湾总统署秘书长曾颖权星期三就这次马习会向媒体做了说明，
就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等议题交换意见。马习会后不会签订任何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马英九与习近平的会面，但呼吁马英九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
所以在此我要呼吁，第一，两岸领导人会面必须秉持对等尊严；第二，国会支持任何有利两岸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对话；第三，民意高度关注两岸的关系，希望此一攸关国家发展的对话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圆满来达成。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在竞选2016年台湾总统，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蔡英文极可能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媒体说，马英九政府在如此仓促混乱的状态下宣布马习会，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伤害。
我也必须要指出，马总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国人绝对不会允许马总统在即将卸任之时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更无权去承诺台湾，更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
台湾正在进行2016年的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执政近八年的马英九总统将于明年五月任期结束。分析认为，马英九在任期内实现两岸领导人的会晤是马英九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不过，一些反马的党派和团体对此不以为然。几个月前刚刚成立的时代力量党组织，大约100人在立法院外进行抗议。
马英九在台湾的历史地位已经够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无能，他就是一个滥权，他就是一个对不起台湾，他就是一个对不起人民、不适格的总统。这个历史地位老早就被写下来了，去跟习近平会面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对于这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北京的民众则乐见其成。
应该是海峡两岸统一始终在这个方面以后有包括贸易的沟通，
以及这个人文文化的沟通，包括政府之间的来往，相对是这些年也会非常的频繁。其实大陆也好，我觉得还是说那个台湾的民众也好，都期盼着有一天以后能够两岸相互的这有一个正常的一种交往。
这会被解读成一个国际场合，所以他有他的顾虑。那如果在新加坡的话，我觉得也是次佳选择。在台湾人民来看的话，不算是低调，不算是降格，总比在金门会好一点点，或比厦门会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案，两边领导人都有做让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由尼亚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办公室星期三说，普京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电话中讨论了叙利亚形势，两位领导人准备继续进行政治对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主持了其本人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的会谈，集中讨论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过程，以及启动反政府武装与阿萨德政府间对话的步骤。米斯图拉和拉夫罗夫上星期参加了在维也纳的多国谈判，谈判呼吁联合国召集叙利亚交战各方，帮助他们逐步实现有信誉、有包容、非宗派治理，以及制定新的宪法。包括美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内的与会国还表示，新选举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台湾总统府宣布，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六在新加坡会面，这是自从1949年之后两岸领导人第一次的会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否代表两岸统一指日可待？而本次会面不会签署协议，但是是否会达成口头上的共识？马英九又为何要积极的见习近平？这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还有台湾将到的总统大选，将投下何种变数？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您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韩仁朝博士哦，这一次这个习马会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看到，其实这是第一次两岸领导人这个会见，那么不管他的这个后会谈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从他本身两岸开始进行对谈我觉得是比较有一个历史意义的。但是呢，最后呢，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他们要谈论什么东西，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可能还是
拭目以待。
对，拭目以待的事情。
是陈先生，你有补充吗？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两岸关系自从1949年以后，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和蒋中正先生，然后是邓小平蒋经国先生，然后是江泽民和李登辉、陈水扁先生，以及后来的胡锦涛和马英九先生，都没有达成个见面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听到各种私下的有各种谣传，说国共什么时候在海上，都是空子虚乌有的。这次确实是65年来第一次最高领导人正式的、公开的，而且对外宣布的一个见面，当然是他有他的历史意义。我想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应该值得正面的肯定的。不过这个事情最后结果会怎么样，而且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和大陆双方的未来的走得更拢的关系，这个还拭目以待。我觉得这个还远远谈不上，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发展基本趋势是比较越来越走得远，而不是越来越走得近。从目前的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来看。
所以陈先生，你觉得说马英九总统这次的做法，因为刚刚说这个两岸的关系人民方面是越走的越远啊、哦，但是马英九总统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想要拉近双方的关系、那是否与台湾主流的民意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是和台湾主流民意有相当大的区隔。这我想这主要就有一点呢，我想马英九也好，习近平也好，或者他们都考虑的比较多的，或者包括胡锦涛在任的时候，就是说在前几十几二十年吧，自从李登辉先生就是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但是在李登辉先生和江泽民对峙的时候相当紧张，后来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胡锦涛认为胡锦涛执政的时代包括马英九执政时代比较而言比较先而言，他认为我觉得他们其他政绩上是一塌糊涂，很多政绩上是很差，但是在两岸关系和缓方面他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一定的亮点的。就是说和前一段剑拔弩张的这样紧张的态势，胡锦涛和马英九在两岸关系和缓上具有某种有他的历史性的地位。就
是韩博士有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安排呢，我觉得也比较有点诡异。
是
为什么呢？因为总的来说呢，这个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那么从马英九来看，他是希望在一个这个 APEC 这个平台上面，
在国际性的
场合来见面，来谈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主要的议题。那么中国呢，就是北京方面呢，就尽量的想打压他的这个国际空间，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们之间的会谈。所以呢，应该要找到一个第三方第三国来进行。那这个安排实际上已经谈了很久，并不是说是刚刚开始突然了一下的这个那个什么。那这次很明显就是说他利用新加坡的这个25周年的
中国建交，
对。但实际上过去我们看历来的这个周年纪念日从来没有派那么高级级别的这个那个，
是是是，
顶多就是双方外长发一个这个
贺电
祝贺一下。
对对对。
但是呢很显然呢这次是特意安排与习近平见面。
对。
但是说这见面是不期而遇啊，就是说好像是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谈判，
对对，
来进行对谈。嗯，这个东西没有解决。因为这个马英九代表的是台湾的2000多万的这个民众，如果这个身份不确定，那我觉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一个，就像台湾人的面子，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嘛。
对对对对，我的感觉好像中国呢，就是北京方面呢也缺乏一种君子的这个气派。你既然要求婚，你又不是这个
名门正娶，
然后呢又扭扭捏捏的把人家当小三来对待，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合适。
哎，陈先生，我想请教你，因为我们也看到国台办已经讲了，就是说双方见面的时候互称职称是先生、马先生跟这个习先生。所以说你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这个为什么台湾方面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大陆方面为什么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职称呢？
我想他们本来，我想大陆的方面呢，可能原来的想法是最好是两党的方式，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大家知道现在以两党的方式根本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因为台湾还有其他的党，对不对？还有民进党，而且马上民进党当政了，你这个谈判对后面的没有，几乎是不会起任何的政策指导的作用的。
马英九本身也不是
党
中央主席了，
也不是党中央主席了。所以说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但是中共主要这方面当然还是在中共，中共又不愿意承认马英九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样一个身份，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如果他承认了，这次谈判我认为是有重大意义。如果他称了马英九总统，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事的话，这个会谈的意义就大大的削减很多很多，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看头。
是，不过刚韩博士你也提到说，其实这也谈了一阵子，他说大家并没有那么意外。其实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也讲过，他说习近平要这个决战2016，要在这个2016这个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哦。那么刚才在我们第一小时节目里，我们也这个采访了吕秀莲，他听起来是非常的淡定，就是对这个情况的变化，他觉得一点都不意外。那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议程上来推动的话，是否这个所谓已经开始谈这所谓的两岸统一，这个统一的时程已经展开了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奎铎谈到，就是说这个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这个习近平时代，这个三个领导人的这个作风是不一样的，对台湾的这个看法和那个做法也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最好的当时胡锦涛那个时代，他是比较有耐心，有这个战略定力，我们那讲的好，对吧？这个习近平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的，我想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要实现，他有一个这个战略目标要实现，所以我觉得他会加大压力，迫使台湾呢这个有一个时间表啊，在这个统一方面要有一个时间表，不会让台湾的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耐心等台湾逐渐的这个成熟。当然如果是说现在他们两个习马会和马习会也好，如果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和平进程，中国能够承诺，就是中共能够承诺，那么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如果真正启动这个和平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中共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
牌还是在北京方面的手上，但是我想他现在还放不下来。但是为什么他这次又同意了？实际上我们就看到，虽然马英九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我这四年绝对不会和中共谈判，实际上马英九很快就放下调子，就是实际上他是想和贵方谈判而确立他的地位。所以这次谈判主要的，在我看来，从动力来说，就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有动力，而且主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地位也好、政治地位也好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两位领导人在目前的当下的情况下都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虽然和习近平看起来气头很高，但是这是一两年前的事情，现在习近平遇到了重大的很多打击，他的势头也不是这么好了，包括访美失败，包括九三那个阅兵也是搞了一团糟，很多包括南海问题在国际社会孤立，所以他们俩，马英九更不用说了，整个的在台湾的民调很低，再说现在选举很显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如果选举没有什么重大意外，基本上就是民进党当政了，而且他不管是又换下这个是洪秀柱等等，搞得这国民党在台湾也好，在各方面的声望越来越急剧下降，所以说在他们两方面都有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事件，如果是这个事件是六十多年来都从来没有做过的，有这个事件的话，某种意义上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或者两岸的关系有一个冲洗，就像那个过去那个春节会有个冲婚来结个婚来这个有个冲洗的作用，如此而已。但实质上的问题，一个也不会解决。
那韩博士，我想请教你，就是说双方如果刚刚陈先生所讲到说双方其实都是各有所需、各取所需，那到底这一次习马会双方是交换了什么样的条件来取得这一次的这个会面？那么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台湾官方这次也说本次会面不会签署协议，但是是否也会因此啊达成了一些这个双方的共识之后，有一些口头上的共识呢？
这个我们很难，局外的这个很难知道他们到底要谈什么东西，弄什么来做这个交换。但是很显然呢，这次这个会谈就是双方领导人都有这个意愿，才能够达成这个共识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很明显，之所以那么急迫的进行这个两岸对领导人的这个对话呢，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啊，已经成了一个败势了，已经退势了，
很大的败势。
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马英九的一个险招，那北京方面也是很关注这个选举，
一下
对，怕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啊发生改变。美国方面呢也是很担心，蔡英文上台之后是不是会改变这个现状？那么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说怎么样保持这个两岸现状？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怎么样挽回这个退势，这个败局。那么如果是中方，就是北京中共方面能够给他一些个好处，给他一个这个他的这个侵华政策的结果，导致了两岸真正导致了两岸的稳定发展，那么很可能给台湾的民众一个新的这个概念，说啊能够和平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国民党来执政呢的确对台湾有好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挽救改变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还很难讲会不会造成那个情况。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中共不大可能给，就是说习近平不大可能给台湾以实质性的好处，就是说包括刚才说的承认他的马英九总统这个位置他都可能做不到，还别说是其他的重，最多就是经贸上一些好处，那个东西早就弄过了，这个没有什么对台湾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而且反服贸啊这个东西已经证明年轻的一代或者台湾的主流民意恐怕对于大陆在这方面的所谓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也不做太多的期待，这个而且即使有也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对两岸要保持现状和平。当然马蔡英文也是在访美的时候专门提到他也是要保持现状维持现状，所以这个看起来口头上是两党都是一致的，不民进党和国民党，但是究竟怎么维持现状，因为各方面还是有差异，包括大陆也包括美国都是究竟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拭目以待，究竟就是看怎么样。你说
是回应
我就是说这个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这个蔡英文如果是看着这个趋势不会改变的话，蔡英文当选肯定是毫无问题的，而且会是压倒性的这个票数当选。
对，
那么蔡英文呢虽然讲这个保持两岸现状，但是呢他并没有承认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习近平也发了话说，如果是你不承认不再以这个九二共识作为基础的话，就会地动山摇。那地动山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武力要动手，这个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没有解决，而且他们之间呢还有一个很长的这个了解过程，如果蔡英文上台的话，蔡习之间有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那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的，其实国民进党也在考虑一些个对中共这个政策的对大陆的政策的一些
调整
改变，包括我在这个台湾开会的时候曾经跟那个柯总召就是这个聊过，他也是柯建民就谈到呢，他其实也提出来就是说冻结民进党的
那个党章，
对但虽然没有走得很远，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民进党也在考虑调整这个对大陆的这些政策。
是感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们来再进行两个问题的讨论。那我们在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下马英九总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马英九曾经在2011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说过绝对不会在未来四年当中跟大陆的领导人见面。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他怎么说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我未来的四年当中跟大陆的领导人去见面，我绝对不会跟大陆去谈统一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中华民国主权或者台湾尊严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刚才马英九总统在2011年就没多久之前才说过这样子的话，现在还没有卸任，他要去见习近平了。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这四年来到底是这个物换星移有了什么样的转变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呢？
我想主要还是他考虑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开创的第一位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的这样一个首长，他当时说是他当时的选情考虑，这个政治家这个说话根本就不能，他当时要考虑到台湾民意是相当对大陆有相当大的疑惧的，所以说他如果是说在竞选的时候或者真想说谈了我要和大陆谈统一的话，肯定他这个名望要非常加速的上升。现在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没有很少一点执政的时间了，但是他这一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说对他选不选上这个他毫就对他毫无影响了。对他有影响的是他是不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打开了那个台海两岸这个空间，就是最高领导人见面的空间，这个可能性由他打开，他觉得这个当然比那个重要，那个东西对现在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了。所以这真正领导人他说过的话，他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重要的。
陈博士要做补充。
我有点不太同意这个奎德先生的这个，就说他完全是为了留一个政治遗产，留一个历史青史留名。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主要是为了这个
选举
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看国民党把洪秀柱换成这个朱立伦，很明显就是在那儿已经慌乱了。那为了保证这个台海的这个两岸的这种现状，他要必须做出一些办法，因为他这个都是他那么多年执政的一个 结果造成的，就所谓的侵华政策的失败造成的，所以他现在要改变，试图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
问题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马西坚本身也是侵华过程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阶段，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同意，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程度上他也要考虑选情，但是我想他们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应该看到他这次谈判不可能真正的动摇整个台湾选举的大势。在我看来，这次会面能够对国民党加分还是减分，甚至在我看来甚至可能是减分。所以说他要想通过这样一个所谓的绝地反攻的努力来使国民党翻身，来这次当选，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恐怕不会有，对国民党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有这样的判断，最多是稍微拉他一点气，但是是不是真正能拉他一点选举名气，我甚至认为恐怕是副作用。
是，那陈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马英九他这次这样子做法，他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说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很多人也担心到是说当然香港也很清这个现在的情况，但台湾香港毕竟是不一样的，台湾毕竟还是有一个国号叫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带过去的这个中华民国，所以今天马英九他一旦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双方一旦有更多的更紧密的交流，或者是在政治上有些妥协的时候，未来中华民国要何去何从呢？他们想过的问题。
对啊，当然我想马英九在这方面他过去起码公开讲话上是对这一点是非常坚持的，我们大家看得到的，所以我当时也相信他是当时是说的是真心话，就是中华民国这块牌子是不能砸在他手上。我想这但是他这个事情政治行动本身，就是说习马会本身是对中华民国的延续发展有好处有坏处，这个就要考量了，就是看你这个事情怎么做了。如果是说这次在底下和中共达成的暗盘交易，或者是说进入了所谓的习家班的，或者是说中共的那个长城的统一那个过程中间的一环，那么那对中华民国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是不是会这样做，或者说具体的来说，他们这次有没有底下底盘操作达成一些共识，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在民进党方面，在女性员女士等方面，他们都认为是他们就马英九是按照中共的步调，按中共的节奏在进入这个轨道，他那个轨道了。但是我还觉得这个中期还要看他们这次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两次会谈会有些什么结果出来，或者是有些什么底盘的交易有没有，要看情况。
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韩博士也回应一下，就是马英九这次去他是顶着中华民国，对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正面的加分呢，还是可能会产生一个把这个牌子给丢掉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他曾经谈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两岸领导人会谈是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适当的身份。我觉得在这个适当的身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适当时机和地点我觉得都还可以，都还不错，就是这个适当身份始终没有解决。那么现在这个身份呢，要有点不伦不类的，对。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谈总是比不谈要好。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线上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请山东的彭先生。彭先请说。山东彭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看三个观点的，我对这个马英九、马仁同啊，有四个字：有功无能。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能力是差的。八年执政，海峡两岸啊，要认识这是一个大中国。一个大中国，什么叫一个大中国？这个观点，你们主持人呐、啊，要很好的研究，必须统一。什么吕秀莲那个讲话，我也不同意啊，对不对？我们站在一个大中国的立场，要民主化的立场。我提供一个信息给你们，你们去研讨。那么什么叫大中国？必须要统一。只要这么统一，你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可以坐下来谈嘛？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第三个观点。
张鹏先生，我们时间有限，请您简短发言，可不可以？请您尽快。
国共两党战争的延续，懂不懂？战争的延续。我们把蒋介石国民党打到台湾，台湾是中国大中国的领土， 不能够太多，分出去早晚我们要把它打回来，因为这个国共两党战争的延续还没结束，对不对？我是老军人呢，我也赞成民主化。你什么？你们那个组织人，你们到美国去了，你那个评论，你的资历还没有我的资历长。
是，好的，谢谢蔡元鹏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您发言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哎，是我吗？
哎，是，请说。
啊，我说，国共两党啊，坐在一起谈，总比不谈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它那个版图都是一个中国。我相信呢，国共两党啊，都是执政这么多年的党了，老党了，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有方面的智慧，不会叫外人看了笑中华民族的笑话，更不会让一些汉奸得逞，和一些美国跟日本的走狗。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田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田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田先请说。
哎，你好。我看这个全球的华人呢，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这个马习会的。这个刚才我看那个台湾那个邱毅教授讲啊，台湾是80%以上也赞成的。四大媒体说称马习会是两岸关系的里程碑。这个怎么你们美国之音又说不了呢？中国人再好的事儿，你们也能说不好？
田先生，你可能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并没有说它是不好的，请您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再来回应我们的这个话题。下次请您在打电话之前，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史先生，史先请说。
你好，
你好，
我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吧？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作为两岸来讲都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说不要太小家子气，而两岸都是政治实体，没必要称先生，都是政治实体就直接称总统或总书记或主席就完了。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嘛呢，如果哪一方把对方看成是敌人，都属于非常不妥当的。一些人的发言总是把台湾看成是好像是十恶不赦，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太低级了。不管是中共说还是一些愚昧的百姓说，而且我希望共产党胸怀宽大一点，因为中华民国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比共产党的贡献大得多。我就说到这里。
好的，谢谢天津史先。那我想请韩博士回应一下，尤其刚才山东彭先跟河北刘先的看法，都是认为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都 OK， 只要是一个中国。你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分离，可能对隔绝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政治理念。我觉得这个和平进程啊，应该还是要在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的这个前提下来进行，当然也要考虑到大陆人民的这种感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放弃武力，那么大家坐下来，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对，
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也是特别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就和平要我们强调这一点要解决。第二点就是说要加强两岸的交流，人民的交流，人民之间交流，包括信息之间交流。这里就涉及到，因为台湾的那个大陆的信息可以没有障碍的到台湾，但是台湾的信息不能无障碍的到大陆。这个交流是单方向的话，是对两岸的这个真正的和平是没有好处的。
是，这个补充。
最后那位这个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对，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这个中共方面应该要大气一点。就说你老是这样打压这个台湾人民，打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
他越走越远，
越逼走他往那边走，然后反方向走。我觉得应该呢，就说给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通过一个仁政，一个王道，让台湾人民的幸福，这个我们跟着这个大陆，那我们的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发展，有前途，会更美好。现在没有这种概念。 大家反而认为你这个经济交流的话，受惠的是大公司，对不对？
对对。
老百姓受惠的就是这些精英，像连战家族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个老百姓根本没有从中间受惠，所以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我觉得这种反感情绪非常强烈。为什么导致这个太阳花运动？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啊，应该要有君子这个气度，有大要这个要这种风范。
自称大国嘛，
对，不要在这个政治地位上、称呼上面，或者地点会见地点方面，这个
斤斤计较。
对，
是好，谢谢梁慧，这回应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台海关系、两岸关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表态。那美国方面呢，在星期二也表示了欢迎这个台海两岸为和平而稳定所做的努力，但是呢，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面计划看成一个转折点，现在还是为时过早。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t this point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在于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美国继续坚持以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当然会欢迎台海两岸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拭目以待。
是我们刚听到是白宫方面的回应。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关于国务院方面怎么说的。关于这个马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要对台军售的问题呢，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星期二表示说，美国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而且他同时也强调了台海和平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一下国务院发言人怎么说。
我们欢迎台海两岸近年来为降低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长期的利益。稳定和积极的两岸关系为海峡两岸、为美国和这一地区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以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的步调和广度应该为两岸人民所接受。
是我们刚看到是国务院方面的说法。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就这一次这个马习会对美国来说是不是一个很意外的惊讶？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两岸现在突然有这样子一个发展，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他们这些发言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美国对并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在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这个在白宫会见的时候，其实是谈到了很多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从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美国希望这个两岸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这个美国也特别强调，一定要维持这个现状。实际上，这跟民进党提出了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警告，希望他们呢不要这个走得太远。这个就是跟过去那个96年跟那个对陈水扁的那个警告，实际上意思差不多。所以我想他是在保持一个这个平衡。同时呢，美国也讲得很清楚，支持台湾的民主进程，不会干预这个台湾的选举。那么不管未来谁当政，那么美国呢希望有一个政治框架能够保持这个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这个我觉得是美国的主要的一个 message， 一个这个信息，一个议题。
那陈先生你怎么看说美国对于台湾这样跟大陆现在越走越近的一个看法？那是否像我们刚才提到军售案的问题，是否会让美国从此对台湾抱持着一个戒心呢？
我想戒心谈的这个词还是重了一点，不过美国会谨慎的观察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在下一阶段会怎么发展，就是尤其是很可能是民进党当政以后怎么发展。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关于军售绝不应该受到所谓马习会啊或者这些东西的干扰或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它的历来的行为方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历来的行为方针，是他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就是实力的语言。如果他认为你在实力上远远弱于他，而其他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权力帮助你的话， 他要吞掉你是非常容易的，而且非常快的，他就会吞掉你。但是你有了相当的军事的抵制性的平衡性的某种力量以后，再来谈，大家都比较好谈。如果是说你是非常弱的方，谈都不用谈，根本没有谈的必要。所以说，军售一定要保持原来的速度节奏，甚至要加强。我觉得这才是会对两岸的真正的谈判、真正的有尊严的对等的谈判打下基础。
是，那最后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九二共识，很有趣的就是说当年的九二共识在孤汪会谈就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啊、
对对对，
那这一次这个马习会又是在新加坡，所以这一次的新加坡总理嘛，这个李显龙在这一次的这个习马会里面扮演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为什么总是新加坡呢？
我觉得新加坡呢，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地位，就是以前呢，在这个中共开放之前呢，那一直是把李光耀当作这个傀儡，帝国主义的傀儡来骂的。现在呢，变成了这个中国人的老朋友。那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地位，他实际上是脚踩
两只船、
几只船，
而且他自己政治社会角色应该承认比较高，就是李光耀先生在方面政治社会比较高。他当年和蒋经国先生的关系也是非常近的关系。
对。从这个新加坡自己的这利益来看呢，维持这个两岸的稳定，对他是有非常好处的，非常大的好处的。对，他不希望，因为这个他也是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在南海也是一个掺着很多的这个南海因素，对这个领土纠纷的这些因素在里头。他希望呢南海稳定，希望两岸之间的稳定，这样有利于他的这个发展，因为。你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完全是靠出口，靠这些个这个贸易，靠这个，如果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的话呢，肯定对它的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它一直是做一个中间调解人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还注意到没有，李显龙实际上在前几年去中国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校做了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在讲话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新加坡既希望成为这个美国人的朋友，也希望成为这个北京的朋友，说不希望在中间选边站。现在呢，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不要把美国低估，美国的这个韧性和这个反弹能力是非常强，这是在金融风暴之后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讲话，实际上这就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立场。但是新加坡本身呢，它这个模式啊，又为中共所
欣赏，
希望呢模仿它这个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点民主化，其实里头全部是专制。这个执政党呢能够永久执政，所以现在中共也在模仿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两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历史原因的。
是，好，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与马英九将在本星期六举办历史性会面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韶博士以及陈奎德先生。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国际法庭受理菲律宾针对南中国海岛礁争议主权的诉讼，中国将如何因应。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南中国海的岛礁争议延宕多年，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终于在上周末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扩张活动的诉讼。而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导致了美国派出的军舰航行到当地的海域，重申国际法的自由航行权。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是否是用再多的沙子也丢不出主权呢？而海牙国际法庭可能要如何判决？自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法庭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又可能对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国，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台湾等等，产生何种的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潮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而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继续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先请韩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国际法上的规定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仲裁判决对于这个菲律宾还是会对中国比较有利呢？
看起来我觉得可能是对菲律宾比较有利。这个这次判决当然我们知道它主要是针对管辖权和这个所受理的这个项目啊来进行这个判决的，并没有涉及到案件本身的它的这个
是归属的问题，
这个主权归属的问题，是非曲折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只是第一步。那么这第一步呢，看起来就说因为菲律宾要求的是提供了，他提出了15项这个要求这个仲裁法庭进行裁决的4项，那这个法庭呢只接受了7项。很多那些涉及到这个九段线啊，涉及到这个法律地位啊，涉及到一些个比如说这个中国派船来掠夺他的这个资源呐、啊，这些东西，这些问题都没有在这个范围里头。所以呢，最关键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些南沙这些岛屿啊，是海洋法公约里头的岛屿，还是一个那这个岩礁？
海礁，
海礁、岩礁、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是岩礁的话呢，那么它顶多也只有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它没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限，这个是200海里，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它只是强调的是这个东西。那中国呢，一再就是说你这个是变相的决定这个划界，因为这中国在划界上的这个所谓的纠纷处理方面，它是做了一个保留的，它不接受海洋法公约对任何的海洋划界进行的裁决。这个裁决是一个强制性的裁决，就是说一方可以提起来的。海洋法公约不涉及到这个主权，它不管这个主权领土这些问题，它只是管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些权益，包括大陆架、海洋这些金属专属经济区这样的。所以菲律宾这次做得很聪明，它就是只是涉及到这些个问题。那这些问题最后的结果呢，肯定当然就会大陆架划界啊这些东西、
都有相关性。
对领土划界、主权啊，这个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再先补充。
它主要就是说，它这特别强调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庭，他中国说你没有权利，这个什么和主权问题，他是因为说你们两造，就特别是菲律宾提出一个。反映了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作用，你有没有权利就管辖？他说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法庭有解释权，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们大家有争议的时候，这个条文怎么解释，我们的来解释，这是我们是有解释权的，而不是说像中共说的那个我就直接的判决了，你没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主权，不是这样的回事。我解释这个条约，但别人提的也是说这个条约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共的理解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解释对不对，他这个解释对不对，我要请你来说，解释权是在很国际法庭上的，这个非常重要，解释权和它这个作用怎么样？
对。
那我韩博士，我请教您，就是这个解释权在国际法庭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加入了很多的不同的国际组织啊、包括联合国、WTO 等等，好像在很多方面它都没有完全遵守这些国际法或国际组织的规定。你觉得这一次国际法庭也等到它判决了之后，假使对中国比较不利的话，它会来遵守吗？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遵守，因为中国当初提出来的这个辩解呢，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参与，他说我不参与，我也不这个不执行，就不承认这个判决。那么他提了2条这个意见，
一个意见呢，就是说他的立场呢，就是说我跟菲律宾双边呢原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领土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南海各方行为这个宣言，那个上面说的好，大家都是就是通过这个双边谈判来解决，现在不应该提交这个联合国这个仲裁。那这个仲裁庭呢，他的这个做出这个决定，他反驳中方呢，就是说，中非之间已经进行谈判，谈判了这个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不愿意来坐下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他只好求诉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争端解决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就是南海那个各方行为宣言，那个不是一个法律文件，那个只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拘束力，对，没有法律拘束力，所以从这个来地点来看呢。那这个联合国这个仲裁庭呢，有权利对海洋法公约进行解释，就是说岩礁还是岛屿，这个它的性质来进行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性的问题。
那陈先这一次如果这个国际法庭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是否导致其他的南海的主权伸手国，他们也说，哎，那我也要来提交国际法庭？
我想这个裁决会对其他的几国都产生某种正面的鼓励作用，就是说他们要同时起来，他们也就是说把他们的立场开始凝聚起来，然后来和中国来进行谈判。因为这大家知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的立场是说，我们和每个国家是一对一的单个谈判，我们就强调这个，不能是说而其他国家说，因为有性质相类似，我们国家有共同的有些立场的话，我们再去，我们要和一个组织架构一起来合理谈，这点是中国是绝不愿的。大家知道，在一个大国和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如果一对一的，而且通过各种压力、各种谈的时候，一般来说对那个小国是比较不利的。但是如果几个小国联合起来和他一起谈判，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就情况就两样了。所以说这一点是中国一直坚持和其他国家他们的南海各国不同的一个点。
我好像也有点开始有点松动，
就是现在
对东盟的对话就可以愿意跟东盟呢一起来
谈
这个南海问题。
是，不过韩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在国际法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一次菲律宾提起的诉讼里面，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岛礁或者是这个暗礁岛屿很有定义的一个问题来做澄清。那么在台湾方面也有所回应了，因为台湾在那有个太平岛，
对对对，
那在上面还有驻军也很多年了。但是在这一次里面，这个仲裁的这个文件里面是把太平岛的这个地位给降低了，所以台湾方面也提出了抗议。所以是否也会导致这些各个小的国家当中的互相的一个争夺？
会有一点，对，我觉得台湾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说关键还是一个定义的问题。那个台湾太平岛是不是构成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岛屿或者是岩礁？那这个它的最根本的就是说，一个是你能不能人类是不是在那儿能够适合生存？那现在因为很多做了很多改善，那个地方呢是自己有这个淡水啊，有这个太平岛啊，有淡水有这些东西，就是台湾可以来争辩的说，抗辩
的
说，对，我这个地方能够自己那个，我不是人工堆积起来的，这个是对那人工造岛，那就是说这个要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来解决，不是说这个个人有不同的解释，对，你可以抗辩说我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岛屿，这个不是一个岩礁，那中共呢，它本来是可以参与这个东西，因为你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仲裁庭啊，其实五个人组成，两个人呢应该是仲裁员是就是这个菲律宾任命，两个仲裁员是应该是中国任命。
OK，
这个其中呢一个是这个法庭这个庭长是这个法庭来任命的，那么中国呢自己呢也有四个这个仲裁员在这个法庭里头。如果是说你想想，现在他是就是说因为中国不参与嘛，那就是。实际上是法庭呢替他任命了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波兰的这个仲裁员，这法官，中国自己也有这些法官在那个地方，有四个，每个国家派四个这个其实呢，如果是中国参与这个仲裁的话，派出自己比较那个仲裁员的话，他至少他还有更多的机会来回旋的余地，但是呢 中方在这个地方考虑啊太欠缺，我觉得就是说不愿意好像要参与这种国际仲裁，不愿意把它交给这个国际仲裁来进行裁决，所以呢就是不愿意接受法律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就像你说
依法治国
还是希望这个双方的，因为双方的他这个他谈判的话，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他是大国，他这个肯定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杠杆就更多一点，他的筹码就会更多一些。
说到大国，我想请教那个韩博，那个陈国德先生啊，另外一个大国当然就是美国，美国也是非常重申也重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讲到很多次这个自由航行权。那上之前中国的这个口径本来非常的强硬啊，在这个南中国海方面，但上个周末美国的这个拉森号这个军舰呢驶入中国这些海域之后，这个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海域之后呢，然后美国的国防官员也表示每个季度要在该地区巡航两次，那中国似乎就软化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我想这个还是中共现在的基本的现实主义的考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是一个不是美国，而是另外一个小国，比较小的国家，要这样挑战中国的这个立场的话，肯定中国会非常的用强悍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好，其他办法也好，来不让他做这个行动。但是美国做这个行动，因为中国要他要评估自己的基本实力，包括他自己的道义上，他实际上在整个南海是相当孤立的，外交上是孤立的，所以他不管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他都是在美国的这个占下风的，和美国这次行动，所以他虽然是叫得非常凶，最主要的目标是给国内听的，因为他过去说话说得太过了，就说过了以后必须要是我们要如果是谁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结果这一下美国的事情他只好就表面上说我们跟踪了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是非常软化了，但是对国内他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姿态，所以说他的海洋那个海军部长海军中国的海军最高负责人吴森你才说了非常多的强硬的话，这都是主要是给国内，主要是给被他们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一般的老百姓听的，而不是给国际社会听的。在国际社会他做的时候，他会考虑他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说，中共现在他对外的说法，或者包括对内的说法，包括对外的行动方式和对内的那个宣传方式是两张皮的，这点必须要看清楚。
那韩博士，我想先请教一下说，说因为美国这一直主张这个国际法的规定啊、哦，所以他对于这一次菲律宾提出仲裁，他的看法怎么样？
美国倒是支持的，对，而且美国对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也是很欢迎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争端国际争端纳入这个法治的国家，通过国际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来解决。
是，那陈先生，我想您要补充一下。
对，我就是说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最近因为它的包括外交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或者颓势，包括在九三阅兵，大家知道很多主要国家没出来，后来的访美也遇到了很挫折等等，实际上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已经说过这句话了，我们是首先是就是要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留下的结果，第二个就要说是关于服从就是美国的，没有服从这两个字，就是说要遵守这个美国现在支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他说了这个话，但实际上做的时候他还是另行一套，所以说就说明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他这个行为方式还是和整个的国际秩序还是格格不入的。
是，好的，谢谢陈国德先生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国际法庭受理菲律宾针对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的诉讼，中国将如何因应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妄议中央，这个新疆日报的总编被双开，此外呢还有网络造谣罪针对的是谁，欢迎各位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7点到9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